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当听到自杀的孩子，就叫人既难过又震惊。不是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生活在贫穷、战争、苦难中的人都会有的本能求生欲，在亲生的孩子身上竟仿佛丝毫都没有。他们赴死的决心是那么毅然决然，表面上看起来只不过是被家长或老师批评了，成绩不好挨骂了，被限制自由了，被同学霸凌了等等。但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没吃过苦，又缺乏挫折教育，所以承受能力低，心理上很脆弱。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唐曼，我想人的行为都是由观念所决定的。当这个世界被人生无意义的论调所充斥，翩然赴死成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美丽佐证，热血少年对生还会有多少敬畏，对死又还会有多少的惧怕呢？相比今天的人对生死的随意轻视态度，圣经中的少年人约瑟就相当另类。他心地单纯，因为被父亲疼爱宠溺，遭到哥哥们的嫉恨。有一天，他被亲哥哥们卖到他乡做奴隶，遭受如此灭顶之灾的他却没有奋起反抗，反而在陌生的环境里尽心尽力地为主人做事，得到主人的赏识。但接下来他又遭到主人之妻的恶毒构陷与羞辱，身陷牢狱之灾。人生接二连三的重创打击，不要说是一个少年人了，就是身经百炼的成年人恐怕也要郁闷死了。然而约瑟不仅没有轻生的念头，也没有绝望等死，反而随遇而安，在无论怎样糟糕的处境都能平静安稳，化险为夷。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37章29节到38章26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37章29到35节讲述约瑟的哥哥们卖了约瑟之后呢，就杀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然后派人送到雅各那里去。 雅各看到这件衣服，就以为约瑟被野兽给吃了。雅各感到伤心欲绝。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要爱护亲生的兄弟姐妹，不要因为在教会里边常常称别人为弟兄姐妹而忘记了自己的骨肉之亲。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嫉妒而谋害兄弟姐妹呢？当他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熟若无睹，不加以援手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父母偏心而不和他们来往，甚至是不打招呼呢？我们作为年长的，有没有尽力保护和爱护年幼的弟妹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恶待兄弟姐妹的时候，父母会因为这样而伤心呢？如果我们要孝顺父母，就应该好好的对待他的每一个儿女，也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好，另外呢，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要偏爱某一个儿女，这会引起其他儿女的不满。他们会因为觉得父母不爱他们而感到气愤，甚至会做出傻事来。创世纪38:1-26记载了犹大和他玛的故事。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这个女子就为犹大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尔，次子叫俄南，幼子叫做示拉。犹大为长子尔娶了一个妻子，名叫他玛。尔在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长子死了以后呢，犹大吩咐次子俄南和嫂嫂行房，借此替尔，也间接替犹大来留后。想不到俄南所做的比哥哥更加令人发指，他不愿意给哥哥来留后，所以行房以后呢，就故意遗精在地上。俄南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呢，他也好像他的哥哥一样被神给杀死了。犹大以小儿子年幼为理由，就打发他玛回娘家。过了许久，小儿子示拉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犹大没有履行诺言，把最小的儿子给他玛为丈夫，所以他玛就采取行动，用计谋跟犹大同寝并怀孕。后来事情真相揭露，犹大自知理亏，承认在这件事上他玛比他更加有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8章所剩下的部分。创世纪38:27-30经文记载说，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受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受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根据新约马太福音的记载，犹大和他玛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借着他们的后裔道成肉身降临到这个世上的。耶稣进入了一个带罪的族系中，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38章的查考跟分享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研读第39章。这一章让我们来重拾约瑟的故事。我们会发现约瑟跟犹大截然不同。我常常想到约瑟和便雅悯会在家中获得许多的教导、训话和关爱，是其他10个孩子所得不到的。看来雅各只是对这两个孩子有感情而已。因为约瑟的兄弟们恨怨约瑟，所以呢，他就被卖到埃及来做奴隶去了。对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说，在外地被卖为奴，前途是非常暗淡的，表面上实在不会得到任何心灵上的激励和安慰。约瑟看来似乎是一个很不幸的孩子。约瑟生命中的每一处都显出神的保守和供应，神的手在他身上，神的带领也是明显的。不过按照圣经的经文， 神并没有直接来向约瑟显现，神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显现，但却没有向约瑟显现。不过呢，神在约瑟生命中的引导比其他人更加清晰。比如罗马书8:28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他就是这样来工作的。这一节经文用在约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约瑟的兄弟们就以为约瑟会向他们来报复，因此他们就来到约瑟面前来去求怜悯。而约瑟对哥哥们完全没有怨恨，他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看，虽然表面上事情好像是冲着约瑟而来，表面上是漆黑一片，看似恐怖，但是呢，这些事情都是朝着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和成就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牢记希伯来书12:6所说的经文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倘若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可以确信任何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断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的。神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甚至我们的不幸、悲痛和苦难，有时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所招致的，但是也有可能是神为了让我们和他人得益处，以及为了神得荣耀而发生的。为让福音广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应该乐于接受神的历练。神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篱笆围着他，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便没有东西可以穿越这道防护墙。当撒旦要试探约伯的时候，撒旦对神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看，撒旦要求神把篱笆给拆下。即便撒旦得着神的允许去试验我们，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总之，我们要牢记神他掌管着一切。约瑟生命的另外一个层面，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着鼓励的作用和意义。今天没有一个神的儿女直接得着神的启示，有些现代的假先知，他们声称得到直接的启示，但是神在现代呢没有向任何人显现过，神没有直接向约瑟显现，对我们是有鼓励作用的，因为我们晓得神仍在带领和引导着我们。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约瑟的故事，看一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创世纪39:1记载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年轻俊俏的约瑟才17岁，在奴隶市场他是鹤立鸡群，他被波提乏给买下来。波提乏是护卫长，是一名显赫的军官。创世纪39:2记载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你看，当约瑟住进法老的官员波提乏的家之后呢，祝福就随着约瑟的来到而临到这个家。这一切都显明主是跟约瑟同在的。创世纪39:3记载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好，到这个时刻呢，一切都看似很顺利哈。你可能会以为了，从此以后呢，他们都是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但事情绝非如此。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现实的景况。神的孩子将要面临试探、麻烦，甚至有着世上种种的问题。 这就是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创世纪39:4记载说，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正因为约瑟的忠心和精明干练，他深得主人的赏识，结果就把他晋升到管理一切的事物，地位呢就如同一名管家。约瑟管理波提乏的奴隶们，包括波提乏家的产业，波提乏将一切都托付给约瑟。创世纪39:5-6记载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好，波提乏是非常信任约瑟的，甚至不需要会计监督约瑟。波提乏不需要去聘请专业会计师来去审计账目，他非常信任约瑟这个年轻人。作为法老的官员，波提乏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取悦法老，把工作做得更好。波提乏让约瑟来处理他个人的事务。当波提乏坐在餐桌前，约瑟就把食物放在了他的面前，那就是波提乏所喜欢看到的，因为他信任这个年轻人。一切看似顺利的背后呢，却是危机四伏。现在不过仅仅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节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创世纪的39:7记载说，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波提乏让约瑟管理他家里的一切的事务，约瑟很忙碌，波提乏的妻子也很忙碌，但是这个妇人忙着的是计划一些事情。波提乏可能是一个老人家，因为那个时代，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娶一个年轻的妻子是一种惯例。约瑟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当波提乏的年轻妻子看到约瑟，便想去诱惑他。创世纪39:8-9记载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好，你是否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约瑟在一切的事上都在顺服神呢？当他下到埃及地，那是像巴比伦一样充满偶像的地方，在那拜偶像的地方，约瑟为那又真又活的神来做见证，而且他有一个很高的道德情操。当女主人诱惑他的时候，他说，除你以外，我的主人把一切都交给我来管理，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约瑟把婚姻看的是很高尚。神为世人设立婚姻，当一个人开始藐视婚姻的承诺，他就会开始藐视神了。一个违背婚姻誓言的人，很有可能会违背他向神所立的誓言。一个离了婚的人，就是一个因为男方或者是女方的不忠而离婚的人，他们很有可能远离神。这类事情在当今世界也是屡见不鲜的。约瑟正尝试对神尽忠，他有一个高尚的品格。然而，因他尝试去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接下来有些事情要发生了。好，我们看一看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创世纪的39:10记载说，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波提乏是法老的官员，常常离开家，可能他离家太多。这个女人不是一次的试探约瑟，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试探他。虽然约瑟经常受到试探，但是他没有屈服。你可以想象，那个女人开始对约瑟酝酿着一股愤恨。俗话说，宁可得罪小人，也不可藐视女人。那女人要向约瑟来去报复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的39:11-14记载说，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好，有一天呢，屋子里边一个人都没有，波提乏的妻子就抓住约瑟披在肩上的外衣，就逼迫他就范，以为这一次他走不掉了。没想到约瑟他宁可失去外衣，也不向试探屈服。他把衣裳丢在波提乏的妻子的手中，他就跑到外边去了。波提乏的妻子就恼羞成怒，分别在家人以及波提乏的面前来诬告约瑟。创世纪39:15-16记载说，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约瑟他还是一个10来岁的少年，孤身在埃及地，现在他却遭到一种极卑鄙的手段陷害。波提乏的妻子把对约瑟的控诉来向其他人说，她丈夫不在家，因此她捏造了一个故事，待波提乏回来时才告诉他。创世纪39:17-19记载说，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波提乏表面上相信他妻子的故事，至少呢，他听了之后立刻感到愤怒。他是法老军中的军官，应该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可是他却是一个笨拙的丈夫。我觉得他娶到这样的女人实在是可怜。很可能他妻子以前已有多次对他不忠，约瑟只是他引诱过而且渴望征服的其中一个，只不过约瑟他并没有就范，所以女主人要陷害约瑟。创世纪39:20记载说，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约瑟虽然被提升为主管，他还是一个奴隶。波提乏的妻子在家里边实际上就是当家主母，没有人敢说他的不是。很明显的，波提乏他听信了妻子对约瑟的诬告之后，他很生气。可怜的约瑟，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开口，不能够为自己来做任何的辩护。他被宣告为有罪，马上就被关在牢里，就是囚禁法老囚犯的地方。约瑟在波提乏家中的故事呢，就像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武大郎和武松的故事。哥哥武大郎已婚，弟弟武松还单身，不料嫂嫂经常向武松眉目传情，武松尊重哥哥，不为所动。嫂嫂勾引武松不成，就恼羞成怒，逼走武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嫂嫂偶遇风流财主西门庆，两个人就勾搭，并且合谋毒死武大郎。后来呢，武松回来就怒杀嫂嫂，替兄报仇。不过武松的故事是一个悲剧，幸而约瑟的故事因为有耶和华神同在，最终圆满和平收场，使约瑟的人生有了一个奇妙的翻转。人际关系中得罪人是难免的，但是最难原谅的莫过于出卖或者是背叛。约瑟在年轻时就曾经被出卖过，一次是众兄长因为嫉妒而把他出卖为奴隶，另一次是被女主人诬告强奸，两次都是约瑟最亲近的人，使他痛苦莫名。 被拐卖离开至亲是社会性的谋杀，因为脱离了生命的根，比死亡更加可怕。而被素来尊重的女主人给诬告，以致遭受不白之冤，这更是奇耻大辱。其实，在人生最不得意时，约瑟仍再三显示出他优秀的素质以及高贵的品德。他被卖到埃及法老内臣波提法的家中，忠心侍奉主人。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他就信任有加。岂知女主人却向他口吐爱意，屡次勾引。约瑟不仅不为所动，反倒义正言辞地拒绝引诱。一次的引诱令人惊慌失措，天天的引诱就更加难拒绝。然而约瑟他宁可丢弃衣裳，也不肯失去节操。他逃离女主人的引诱，因他万不敢做这大恶，以免得罪他的神。你喜欢北风还是南风呢？正如旧约雅各书4:16所记载的那样，北风凛冽，但却带来滋润的水汽，南风温煦，却使园中干燥炎热。二者轮流吹入园中，使园中发出香气，结出佳果。约瑟人生的秘诀就在于耶和华与他同在，因此不论逆境还是顺境，他都是凡事顺利，得人信任的。然而神与他同在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他远离恶事，不可得罪神。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都知道，人生路上没有坦途，屋漏偏遭连夜雨，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向来都是最现实的境况。但人生至暗时刻，更能体现出我们具有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包括生死观。对信靠神的基督徒来说，无论身处怎样糟糕的环境状况，哪怕眼前漆黑一片，无路可走，但只要相信神的同在，就会像约瑟那样，凭着单纯的信心耐心等候，最终就必有欢呼。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